感谢主，让我有一次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其实对于这个主题，我在思考的过程中，觉得其实真的很不配哈，跟大家分享这个自由的主题，因为我常常感受到自己，虽然身为基督徒，常常在自神所赐的自由里面有所挣扎，这挣扎很多的时候是不同的程度哈，但这个主题呢又很重要哈，因为我知道刘英姐妹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之一哈，就叫《赐我自由》，因为在礼拜五领过好几次哈，然后还记得有一次在不知道在姐妹会还是团契哈，有个问题是问大家想要什么，刘英姐妹说我要自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受启发，其实这个自由显然是在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或者在整个神学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神所赐的一个恩典哈，然后在诗人里写的诗歌里面我们也知道哈，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目染的，就是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哈，所以这里面提到三个主题专栏都非常重要哈，生命、爱、自由哈，但自由显然是上帝赐给我们最重要的之一吧。然后我记得上个月我们一起分享父亲的心这个主题，在父亲节的时候，那里面就讲到浪子回头嘛，浪子回头有两个儿子哈，其实我们知道大儿子小儿子都在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捆绑，他们都没有自由，如果他们真正回归到神的父亲的身边，父亲最大的心意就赐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其实有一节经文对自由这个概念呢是讲的最清晰的，就是这里面说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但是英文就更清晰了哈，因为他说 For freedom Christ has set us free、啊、所以是基督是为了自由的缘故、啊、让我们得以自由、啊、所以就是说神的旨意、啊、就是从这句话这节经文来讲，就神的旨意就是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原来是做奴仆的，我们本来的身份就是奴仆、啊、要得以释放、啊、在这个神里面，在主里面能够享受自由，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哈、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思考，就是说虽然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享受自由，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再进入奴仆的状态哈、啊。就这里面讲的，他说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受奴仆的辖制哈、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感觉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也许自由这个概念就是说是很模糊的，我们在受辖制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自觉啊，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哈，就是你每天考虑一天早上起来今天我要做一二三四五五样事情啊，然后你祷告的过程中呢，你基本上就是说哎，我第一件事情要怎么做，第二件事情要怎么做，第三件事情要怎么做，神要接我平安哈。但我们内心深处很少想到，其实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过程中，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上帝给我们一个命令哈，上帝给我们一个旨意，让我们活出神的自由啊。但是我们很少想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太为这个问题求哈。所以就是说再回到刚才浪子回头那个故事哈，浪子回头故事那个大儿子吧，他一辈子很遵守他父亲的话吧，他在家里听他父亲的话，他好好做他父亲的事哈。然后呢，就像我们今天，也许我很把我的信仰当作很重要啊，我每天都在教会中侍奉啊，然后教会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出来，但是呢我内心中不开心的，我内心中没有喜乐啊。这个会不会发生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哈，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就是说你没有自由，但你没有觉得没有自由，就是你好像把它当作一种常态了。就是圣灵说的真正的赐给我们自由的圣灵的果子吧， 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哈。很多时候我们内心中并不是那么体会哈，所以我觉得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这些经文很好提醒我们，就是说神的旨意就是要赐我们自由哈。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释放了我们，赐给我们自由，但是我们要为这个事情哈，好好放在心中，好好祷告，不要一不小心掉入了那种有的时候是罪的捆绑，有的时候是债务的捆绑，有的时候是那个责任的捆绑，所以比较微妙哈。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我妈妈非常非常爱我，然后呢我就是很感恩哈，我就回应我妈妈的爱，那个我是轻松自由的，但是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切不了还我妈妈的情哈，我老是在还债哈，那就不是一定是自由的。所以慢慢再体会，等一下再继续分享哈。好，就是这里讲到是基督徒自由的概念是神的旨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然后呢圣经里也反复跟我们讲论这个问题，他说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必得自由哈。但是我们对真理有的时候会误解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自由。然后自由是从哪里来的？八章三十六节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自由的源头是神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自由。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工作哈，我们苦苦寻求自由，我们也得不到自由哈。然后第三节就是说八章十四到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哈。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信心的跳跃哈，就是说呢我们信为基督徒之后，如果我们信心就没有把这个天父当作我们的父亲哈，我们总是叫什么那种害怕的心，就是奴仆的心，我们就没有自由。那只有我们真正的信心突破到一定程度，我们真的知道这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女儿哈，我做任何事情哈，我做得好也不好，好做得不好也好，我做坏了也好，我甚至掉入了低谷跌倒了也好，这位爸爸他是无条件爱我的，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哈。所以当我真正拥有儿子的心的时候，那就真正的有自由了。然后第四节经文我就引了几节了，第四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基督得与神和好，是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得与神和好嘛，那我们现在要借着他以神为乐，就是以神为乐，就是意思就是说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一辈子生活是以神为乐，那是真正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能够享受神所赐的自由。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释放了我们，主啊感谢你，你的旨意就是要赐我们自由，你的旨意就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的旨意让我们真正从内心深处得到儿子的心而不是奴仆的心，你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以神为乐。主啊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在今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中间，使你的圣灵的恩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渺小，我们的卑微，你的伟大，你的慈爱，你的伟大的工作。主啊把这样自由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内心中能够毫无保留地归向你，来敬拜你，完全敞开我们心，得着你所赐的圣灵，得着你的自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就用两节经文 来再分享一下，就是说真自由的表现，这是这个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很完全哈、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因为在这世上有苦难，这是不可避免的。这苦难呢，就是说有很多方面哈、啊，就是说我感谢主，今天毕方姐妹能够回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敬拜领会哈、啊。苦难有的时候是我们身体的苦难，苦难有的时候是我们人际关系上的苦难，苦难有的时候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就你内心中就是那种挣扎啊，你就是说特别是弟兄哈、啊，弟兄内心中挣扎，我常常觉得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就是好像思想上没有姐妹那么清晰哈、啊，有的时候内心中挣扎。但是呢这个自由我觉得常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哈、啊，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自由。所以我比较喜欢的这两节经文，就是希望也是自己寻求的哈、啊，就是说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自己说的哈、啊，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所以后面呢这五个字是凡事都能做，是很多听力就最喜欢的哈。就我知道有些听力就是衣服上写上 I can do all things 哈，就是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哈。但他没有看前面这几句话，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内心深处哈，可以以平安的喜乐的心态，如果圣灵跟我们同在哈，我们可以处一切的环境，一切的患难哈，在任何的困难面前，患难面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哈。这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神的恩膏，我们真的是完全是做不到的。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下下面这节经文好不好？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好，大家一起来。
只是我先前以为你我有益的，我现在连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哈。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说至少我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而且其实这些经文都是比较难的经文哈。但是我后来慢慢悟到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我还不一定活得出来，但是我好像开始懂了这个道理。当我们内心深处哈看重的东西如果是有限的哈，它最后终会让你失望的。所以比如说我看重一个朋友哈，这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我非常非常相信他哈，但他有一天背叛了我，我就心中会非常非常难受哈。所以保罗他得到这个秘诀，他发现哈，他以前看重的所有东西哈都是有限的，就刚才贝方也提到有限哈，今天很有意思，我们今天诗歌当中提到好这个有限哈，就是我们在眼睛所看得见的地方哈，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高山高吗？一点都不高哈，跟神相比哈，大海大吗？一点都不大哈，因为但是呢就是人嘛，就是我们如果看重的是人哈，看重的是钱哈，看重的是名誉，有限的东西，就是总而言之它会全让我们失望，它会让我们捆绑。我这里先提一下哈，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想。但是保罗他就发现这个道理，他说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他只要把那个最大的无限的抓在心中哈，他就其他东西他就不在乎了。然后呢，如果他在乎其他的有限的东西哈，他总而言之会成为最大的东西的 distraction 的。就是会让他 distract， 他就会不能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就是这个矛盾就在这里，有限跟无限，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提哈。但是这里呢，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年长的弟兄姐妹，还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不管是成为基督徒多少年的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都承认哈，就是我们是缺乏自由，我们也渴望自由啊。我们的唱诗歌的时候求神赐我们自由啊。然后我以前我跟大家的分享过这个人生四苦，就是那个网络上看来的哈，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总结了，就是他就是说人生有四苦，他说是看不透， 也许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共鸣的哈，就是看不透，就是看不透，就是说本来以为看透了，被逼上一个人小小一提又看不透了，对，然后舍不得，输不起，放不下哈，然后我们真的看不透人际间的纠结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重我们的名誉哈，看重我们地位，看重我们金钱哈，就是我们即使现在很有钱了，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亏了一点钱哈，你会非常的难受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术上，也许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做得非常的，相对在世人眼中已经非常成功了哈。但你如果是一次机会一不小心，比如说今天身体不好，我一次会不能去开了哈，有的时候觉得哇好难受，我怎么失去了一次机会啊？其实我们常常这样。然后别人的一句批评，我就是看不透。为了孩子的学习，为了孩子前途，然后华人中间都有个门校陈姐啊，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特别是华人了，什么常春藤陈姐了什么的，我们那个操心啊，就是我听说过有人说，我就是为了孩，为我的孩子死了我都愿意啊，只要我的孩子能考上常春藤啊，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不一定是那个只有非基督徒才这么看不透哈、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同样有这么看不透的心情。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赢得别人的好评哈，你知道我们讲话有多么小心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很，有的时候讲话直接，就虽然会有可能会伤害人，但是别人知道我怎么想嘛。但是我们现代的人讲话是那么小小心心哈，为什么？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有的时候我比如说跟一个人交流一个小时哈，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太小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赢得他的好评嘛。或者不想造成坏的印象，这都是我们看不透的一个原因哈。然后我们舍不得我们的过去哈，就是常常过去的一些损失啊什么，舍不得我们的虚荣啊。然后我常常听到我们基督徒最喜欢分享的时候，就是说一切都是空虚空的，虚空生不来带来死不带去哈，就是我们可以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哈，我们可以跟这样子劝导别人的，但是一旦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根本两回事哈，我们可以教导人的，但是我们可以不自己好像不能教导我们自己啊，所以现在放不下的太多太多。圣经上总结的也很好，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进来，把我们道挤住了。如果没有道在我们里面生长起来，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那我们当然就是没有自由，也不能结实了。所以我们只要剖析我们真正的内心，我们每一天的经历啊，就是常常我用这个词吧，就是叫人与肉的征战啊，这也是保罗说的，就是我们不得不有的时候有点负面的就是看待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啊，常常是都受到肉体的控制啊，甚至受到撒旦魔鬼的搅扰，而不是受到圣灵的控制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7:18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们在去年主日学的时候，还是今年上半年我记不清楚，上半年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学过啊，不是去年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学过哈，学过就是说那个品格的培养啊，就是我们有思想意志情感嘛。然后我们如果可以称为世俗的基督徒哈，世俗的基督徒是个褒义词，我现在发现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说我们受了洗了之后啊，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哈，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成为世俗的基督徒，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在挣扎嘛，我们在征战，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肉体的挣扎哈，所以我们有这两者的征战。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世俗的基督徒的话，有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圣灵给你的力量，但有的时候又体会到肉体给你的那个负力量，所以你就在两种力量的挣扎。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肯定分享过，就他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感觉感受到比原来更苦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你的对罪的敏感，对肉体的这那个捆绑啊，就更敏感了嘛。然后你对圣灵的体会呢，也有啊。所以当这两者同时在的时候，那就更苦了。 但更苦了的时候呢，最大的祝福我一直认为是保罗这句话，他说我真是苦啊，但是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体会这个苦，我就继续往前走，我没有求神来帮助我，还是依靠我自己，所以我自己就是也有点小小的戒定了，就是说我做基督徒的时候，当然我当时那个受洗决志哈，很大的原因是我生病的原因啊。但是我为什么会生病呢？是因为我当时这个个人的性格太要强了，就是我工作压力非常之大，所以我来到 PNI 的时候呢，我很想自己做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从博士到博士后我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在这个专业在这个大的 group 里面没有人踩我的，那我很想在短期之内就成为佼佼者，所以我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所以我知道我的信主生病的原因就是工作压力造成的，所以我在受了洗之后，我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祷告，其实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叫自由，我当时只是求主开我除掉我的工作压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非常的努力，就是虽然那时候小孩很小，可能就一岁左右，周志森弟兄就带着我参加祷告会，然后我从那之后凡是教会所有的聚会我没有一个落掉的，就是祷告会、敬拜、主流学，不管小孩多小我都是不落的，我非常努力所以知识上好像在长进但是我发现我那时候完全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我工作压力在那个过程中整整的三四年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我深刻的体会到我的工作压力然后呢我甚至更苦了，然后我到底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一天我在自己办公室里，我就在想只有两种结果，第一，这个我信错了，这个信仰是对我没有帮助的，第二是两种可能吧，第一种可能这个信仰是不可靠的，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我有个很大的问题，有个盲点，我一直都不知道结果我后来很容易地打出结论，因为在这过程中所谓的灵与肉的征战嘛，我很明显我感受到圣灵的激励有的时候，但是我只是在挣扎，所以我知道我有问题，神是真实的，那问题在我，所以我一直在那时候，直到有一天圣灵感动了我，让我知道哦，原来我的问题就是靠我自己我并没有靠着神的帮助在成长，没有完全的依靠神所以真的花了我好几年才悟出一点点，后来就是终于有一些小的突破吧，但是还是继续有挣扎。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挣扎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为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当有个高尚的目标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信仰的，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这是个高尚的目标嘛，我在神里面要别成属灵的人也是高尚的目标，比如说我在工作上要做得非常有成就也是好的目标，任何的时候我们有目标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百分之百几乎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圣经上总是给我们开出一些道路来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宝贝的经文就有很多的牧师把这一段叫做灵修的秘诀就灵修的秘诀了，他是这样讲的，就他说以色列人呢以前呢是不能定睛的看的，因为有个摩西把拍子趴子，他说什么怎么念这个字，帕子啊，帕子蒙在脸上然后这以色列人的心很刚硬他今天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除去但是直到他们今日还是帕子还在他们心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了，那他们心就直接的归向主了，那主就是那个圣灵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从这些经文你字里行间看就是好像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帕子，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跪下来祷告但是呢你的心没有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没有被圣灵充满呢？我自己是很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牧师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你愿不愿意接受基督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说我愿意那第二个问题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我们也说我愿意但你回到家之后你仔细一想你如果是个诚实的人的话你发现你心中有好几个宝座并不是只有一个宝座，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或者你只有一个宝座，你说哎，这个小时主你来做哈，下个小时我来做，那还是不错了。就是说有的只要至少有一个小时让主做一下哈。但一般的情况下，我知道我自己心中至少有两个宝座哈。就是那两个宝座呢，就是说一个大宝座，一个小宝座哈。小宝座主来做哈，大宝座我自己做哈。就是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哈。所以就是说每次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有没有相同体会，就是你的心很杂哈，就是说你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其实不是很交托型的，但是呢你交托型的呢有的时候还有二手准备哈，就是说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心没有真正的归向主，就是我们太多打算了，就是说我这比如说今天生病我很痛，就是头痛也好怎么也好，我求主保守，在祷告的过程中呢我就想到我的手机在旁边，我等一下去 Google 一下，就是我查查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哈。所以就是说我就是这种例子了，就是我们心其实很不容易的，就是说你是真的归向主了吗？他这话好像表面上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但我觉得是对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讲的，就我们心几时归向主，那你心那一刻哈，如果是被圣灵充满哈，那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那一刻我们就得自由，那我们就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里反照哈，就变成主的形状 being transformed into in ever increasing glory 哈，就是我们 transformed from glory to glory 嘛。所以我们说以本于性以至于性哈，然后这里就是说 from glory to glory 也是一样的哈，就是从就是我们是在那一刻，但是可惜呢就是说我们回想自己的生活，包括我自己哈，就是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工作，各种各样的时间，就是你仔细想想，就是我们其实也很少有时间哈，让神来改变我们嘛。就是说，把我做很多，就是每天我做很多事啊，就是说我开令的上写，就是1、2、3、4、5、6、7哈，有的时候就是说在到晚上的一 check 开令的，哇，我全完成了，那个很自豪哈。但是你发现。就是说一天当中我有真正的有多少分钟啊，是让我的心归向主啊，然后让主的灵在我里面啊，让他能够改变我啊，成为他的隐形象啊。但是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叫什么就这么多年吧，就是说如果我信主，就是有些在也常常觉得开始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说转眼之间自己信主就十几年了，然后如果我十几年之后就是说我被神的改变还是那么小，那我过30年被神的改变就能大吗？然后有一天我就是接主面的时候被神改变能大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年长的弟兄姐妹，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信主3年、2年、1年、5年、10年、20年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被神的改变，就内在美啊，内在的品格看的人家看不出来，那最看得出来当然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了哈，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一位，他都看不出来我们的内在美的话，那难道再过10年、20年天上就掉下个馅饼，天上就掉下一个奇迹哈，就让我突然就改变了？这是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就是要，我觉得这些直接经文就真的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反思哈，悔改，我们的时间放在哪里了，并不是我们就做得到，但是我们从这里开始吧，就是说我们每天的时间是放在哪里了。好，这是这直接经文的启示，从字里行间呢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哈，是要让我们从心思意念里面毫无保留的哈，去敬拜这位上帝哈。如果上帝启示我们什么呢？我们就是那个信靠顺服嘛。但是呢，圣经里知道，就神也知道，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会用很多的故事和经文来启示我们哈。所以圣经里面有很难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哈，就是很难的。但是我仔细思考呢，我觉得它就是跟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哈、啊、是有类比在地方的。为什么呢？就是人啊靠自己哈、啊、常常是自以为你100%归向主了，但是不见得。 就是亚伯拉罕哈，我们知道是信心之父哈，神把他从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带到了迦南美地哈，然后他一次次受到了饥荒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挑战哈，然后逃难的挑战，然后他的撒谎他的软弱神都赦免了他哈，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按照道理他已经是完全是100%相信神了，但他心中还有偶像啊，他的偶像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他100岁得了这个儿子，他知道他自己很渺小，他这个儿子是完全上帝赐给他的，但是他还是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啊，他把他儿子当作他的偶像啊，那这个儿子他对儿子的爱就成为他的捆绑，所以神说亚伯拉罕你起来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到我到那里去，去把他献上啊。对亚伯拉罕来讲他首先第一反应啊，可能非常的痛苦，当他跪在那里整夜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可以猜想，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亚伯拉罕那天晚上难道没有这个整夜祷告吗？他整夜祷告的时候他也许刚开始想不通啊，当他回想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带领的时候，他发现神是那么的伟大，他是那么的渺小，他也许他发现他真的神是最清楚他的内心深处的，让他知道他内心中有个偶像啊，就是他已经除掉了一个一个偶像，他内心中还有偶像啊，所以上帝叫他把他儿子献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但他只是慢慢的好像体会到了他其实是非常的渺小的渺小，上帝是伟大的伟大，伟大伟大这个字不足以形容上帝的伟大，所以他就想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希伯来书他是这么说的，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可以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哈，但是我不知道是亚伯拉罕真的想什么了，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但是他顺服了，亚伯拉罕内心完全归向神了，他带着以撒去摩利亚山的时候他的心里是自由的，你可以想象吗？就是说把我们的孩子献上心里是可以自由的，这是真的，对我们一般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圣经岂是一个真理啊？当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在捆绑着我们，或者是一个小偶像大偶像不管什么，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罗马书12:1嘛，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节经文我其实分享过好几次哈，我是最惧怕的一节经文，因为我心里有很多偶像啊，我心里有我的宝座，就是我刚才说是两个宝座嘛，所以我不知道神会让我下来做什么，所以我其实这节经文我一直不敢想，但是我就说刚才那故事接下去讲，就是我在工作压力非常大非常大的时候，我怎么都那个迫使不掉，然后内心中很内疚的时候，在一次退休会，我很记得很清楚的，我是2003年受洗的，2007年的退休会的礼拜六的晚上啊，就是神通过牧师的讲道的那个氛围啊，并不是通过牧师讲道的话啊，通过牧师讲道的氛围就让我开始泪流满面啊，那神这就是让我正视自己的经文啊，就是说你如果对把神看那么小啊，好像觉得你自己跟神平起平坐哈，好像觉得神的计划还不如你的计划哈，那你当然不敢把身体献上嘛。当我开始明白，其实我真的是渺小的，虽然我就常常自万字尊大啊，但我开始自己明白自己渺小，神是伟大的时候，那我就说神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哈。但是我后面再加一句哈，我说我还是害怕的。我说求你帮助我，这就是我当初的祷告，然后我那一次真的经历神的一个推动啊，就是说，所以就是说是我觉得在圣灵里的自由呢，是你的心归向神的那时刻啊，你经历圣灵的自由，当你的心不归向神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好很奇妙啊，就圣灵就是说那个陶树牧师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啊，绝对是个绅士啊，如果你不让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想住在你里面，就是说如果你要把他排除门外，他就在门外敲门啊，等候哈。他敲门的时候那个你开门他才进来哈。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被别的东西尊放在里面的时候， 那我们体会不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圣灵里的自由。那有的时候也许圣灵住在某个角落，因为圣经上允许圣灵是住在里面的嘛。然后这里面还有几个我们提一提哈，他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指的是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合理的敬拜啊。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说什么我们什么叫敬拜嘛，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就说我们要敬拜神的，我们来到礼拜天敬拜神啊。但是如果我们心是不是归向神的啊，那你就不再敬拜啊。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我们坐在这里说我们来敬拜神啊，如果我们心里是没有归向神啊，其实我们没有在敬拜啊。但敬拜其实说圣经里面我觉得有个定义啊，就这节经文它是对敬拜的定义啊。他说这样子，然后你们这样子才是真正的 proper worship， 真正合理的敬拜啊。所以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要反思自己，就是我们在敬拜嘛。然后再想到这个神的慈悲哈，就是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要将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神呢，就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体现的慈悲哈，就神的慈悲超过我们的想象哈。就是我自己呢，就是说也经历了很多的神的慈爱的奇妙哈。因为我妈妈她在今天 她也还会说这个话，她最感恩的是就是我还活着因为我小时候哈，就是说体弱多病，就是两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得了什么那个麻疹还是什么，就是我们村的所有的人就说这个孩子肯定渡不过去了，但是我现在回想肯定是神的保守嘛，让我渡过去了。然后成长过程中我以前肯定提过我妈妈对我的或者对我跟我弟弟的爱是怎么样个表现哈，就小时候很穷嘛，很穷呢，就是家里根本没有零钱可以买的那个小吃东西吃给这小孩子吃哈。所以我妈呢，就是说我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了，但是又是很勤劳的人了。然后我妈的个子呢，最多可能大概1.5米左右吧，就是体重呢可能不超过90磅啊，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但是她那时候啊，就是为了我们两个孩子，他就挑着担子哈去批发水果，然后一筐子水果拿来卖，一筐子做的是我，然后他就挑着这样就挑着去卖，就一个箩筐挑的是我，一个箩筐挑的是水果，然后卖了就是不赚钱哈，剩下的全部给我们兄弟俩吃哈，就成本赚回来。所以我妈有很多就是不平凡的事，虽然是个很平凡的人。我为什么每次想到我的妈妈呢就会流泪啊，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在海外啊，觉得自己很不孝，然后神的恩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啊，我心里非常的确信啊，我跟小叶的相遇啊，跟认识绝对是神的恩典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信主哈，我觉得神是完全用一只手把我抓住了。就是我提过，就是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但是呢，就是说我是一般的人是打动不了我的心的。但是是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连双眼的眼泪啊，就让我感动了。所以就神就很奇妙啊。所以我就提几件事，就是有的时候回想，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回想你自己身上的神带给你的慈悲哈，就是这个慈悲不管是你信主之前的信主之后的，就是神的慈悲让你知道自己的渺小，有那么多的事啊，你自己其实掌控不了，是神在保守你，神在赐福你，神在掌控，所以我们才敢啊把自己当作身体献上。就是否则就是说如果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大啊，神就是说跟你平起平坐啊，那我们怎么不必要献上，而且有的时候也不敢献上。然后将身体献上的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节经文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嘛，但耶稣肯定是很了解我们的心理啊，所以耶稣的话很难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生命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我都不想再读下去了。就是说，怎么会，这位上帝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的上帝好就好的，他很直接哈。我刚才提到亚伯拉罕的偶像是什么？是他的儿子。那我们的捆绑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位牧师他说，我们人类哈，有两种东西对我们是最大的捆绑，第一是爱啊，第二是惧怕啊。就当我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太太、爱我自己，爱到一种地步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成为我偶像，一点点事情发生哈，我就担忧的不得了。其实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爱和惧怕哈，就像两条铁链一样的捆绑着我们哈。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个东西把它卸上哈，就是我们不把我们的亲人哈、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卸给神，让神来对付、神来处理，我们有限的那个内心中，就是说我常常想，是有谁的心胸足够宽广哈？就是说能够忍受一切的毁谤哈？有谁的那个内心足够强大哈？就是你对儿女一点都不担忧哈？没有的。所以我们就是耶稣就讲得很直接哈，他说人若不爱我爱过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哈，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哈，其实你根本不可能在我真正成为我的门徒，然后真正在我里面得自由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这些，你虽然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爱你什么，但是呢你还是要把他们卸上，让我来帮助你啊，来让神来帮助我们，然后你再对他们，就是说爱和惧怕才不成为我们的捆绑啊。所以这里面真的是很奥妙啊，就是说刚开始读这个呢，真的我是不懂，就是神就是对我们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神是对爱我们的缘故，他知道我们根本对付不了。就是你比如说假如吧，这就是我的孩子第一次学开车啊，就是然后他第一个人他第一次开一个比较长的距离，假如哈，然后我坐在家里，我在那里担忧哈，然后你我的理性告诉我你担忧是没有用的，不用担忧哈，然后我就走出去散步，散只有五分钟，就试着不要担忧，我回来之后还是继续担忧，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说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呀。所以就是神很爱我们，他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只有这个路，就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卸上哈，人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儿女妻子哈，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哈，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哈，上帝的无限哈，就是你那点点有限的智慧哈，你那点点有限的计划哈，或者说 whatever， 就是我们的有限哈，跟神相比是那个真的很渺小的。所以我们那个有一首诗歌叫说，神啊你真伟大啊。就那天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伟大这个字啊，其实不是那么合适的一个字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心目当中，伟大总是一个有个 size 啊，这东西很大啊。但是如果神是无穷大的话，那什么都是很小的啊。就比如高山真的写得非常小了跟神。所以神的伟大和无限，如果我们只去思想啊，真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哈，就是说你在做的成功，你侍奉神的带人归人归向主，或者你得到的功劳，或者你就是说措施，不管是多少哈，跟神的伟大一比哈，其实你这一辈子是很渺小的。但神他要我们这一辈子享受他赐的自由啊，因为我们本来是奴仆嘛，他要我们自由，他旨意就是让我们要自由哈。所以这里诗人就讲得很好嘛，他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哈，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借光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多方位的去默想神、敬拜神、归向神，就是有一个方面就也很重要，就神的无限哈，神的叫做英文叫做 infinitude。就是我们都是无穷大，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整个时空来比，跟神相比哈，是一粒尘土哈。因为时空不在神的掌控之，不在时空，实际上上帝是不受时空的控制的哈。 所以我们正常的这么思想之后，也许对我们有所帮助。好，这里就是讲到这里，就是一些那个圣经上对我们教导，我们怎么从神里面得自由，得自由的一个很大的奥秘哈，就是破除我们心中的偶像哈，将自己身体献上哈，就是让神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一切的难处哈，然后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得自由哈。但是也许这些道理我们弟兄姐妹都想过，而且都明白，但是我们同时也承认这个世代是有挑战的。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是夸大了今天这个世代的挑战，我觉得历史历代都有挑战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就讲讲今天世代的挑战哈。今天的时代呢，确确实实就是说是那个很不同啊，就是说他们说最常见的最好的一个形容词，不叫形容词或者名词什么都一样，就叫 business。 对，就是那个不是说生意那个词啊，就是很忙哈，就是说就是不管你有工作还是在家里那个做家务的那个家庭的工作，还是在外面工作，或者那个 half time part time 什么都无所谓了，都很忙啊。所以归根结底呢，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就节目是说的世纪发明啊，就是像微信、推特，然后脸谱，就是或者那网络哈，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它确确实实让我们忙碌了非常非常多哈。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自从我有了就是这个 iPhone 之后哈，我感觉我自己比以前忙了很多哈。就是说有你是人是很难抵挡这个时代的推动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每个礼拜就是说那个我不知道 Angel 有没有这个，就是 iPhone 有这么一个 screen time 的提醒哈，就是他每个礼拜 screen time， 他说你这个礼拜总共用了比如说24个小时，每天4个小时，然后这24小时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有10个小时在微信哈，然后有多少个小时在那个驴顶哈，有多少小时在什么，他都告诉你，然后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哇，原来我时间是这么花的哈。就是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了，就是我们好像是就是说那个做了好像这里面当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东西，有很多正面的东西我们跟朋友们跟家人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是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做的每样的事情是不是阻碍了我们有安静的时间归向神呢？是不是阻碍我们就是说帮助拯救灵魂呢？是不是对我们与神的个人的美好的关系哈，是更加亲密呢，还是更加疏远呢？我们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嘛。然后从个人的角度也是有这个东西，有浮躁易怒哈，目光短浅哈。然后易怒这个概念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是特别厉害哈，就很你很容易被别人触怒的，因为你太忙了，就你心里一直都不是那么平安哈。所以我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了，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是说那个被后面跟着你车的人对你大吼一声，你知道吗？对，就是那个意思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字哈，就是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我在那个 BSF 学来的，他说我们现在的人还患了一种病哈，这个病叫做 formal， 就是叫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手机每每是放在一个地方哈，我不自觉的我过了5分钟我就要去 check 一下，就是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不要那 miss 了什么好东西了。就是然后就是说工作的各场的都一样的叫 formal。 然后我们今天的人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测试一下自己哈，一年当中你有多少时候真正的能够有半天的时间或者一天的时间安安静静的坐下来读一本书的，很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叫心灵鸡汤哈，所以比如说像那个什么那个境界啊，或者那个什么什么网站上发一篇文章，如果那篇文章写得很长哈，一般来说大家就不读了，因为太长了哈。所以我们要的是心灵鸡汤，最好这一口东西喝下去哈，哎，感觉不错哈。所以就是那个写得越短越好哈，对，所以就是那个有什么正能量什么果血糖什么的，对。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哈，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哈，也受到世界的冲击哈，就是我们把 不是一定是我们教会或者别的教会，普遍的教会，我们有的时候就把世俗的世界观价值观带到我们教会来了。对，然后我们常常在教会弟兄姐妹的交往当中，你就会发现啊，我们弟兄姐妹倾向于迎合人的需要和迎合人的荣耀，我们互相求荣耀哈，而不求神的荣耀。这是耶稣讲的，就法利赛人当时的犹太人是互相求荣耀哈，但是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也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互相求荣耀哈。但是比如说某某弟兄看到我，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好或者不对哈，他有的时候他不讲的，就是说他觉得那个的还是不讲伪妙哈，就是说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哈，其实在今天的教会是很少的。对，我们用爱心我们就是要么就是不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批评人的话哈，就是没有爱心的，要么我就干脆不说哈。但是用爱心做诚实话的在今天的教会现象是不多的哈。但是整个美国教会为什么在每周的教会都在衰落，你如果看网络上都这么讲哈，那欧洲的教会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世代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如何突破呢？这是很难的。首先一点就是靠我们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还是要想靠自己的力量去突破这个时代的挑战，是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很多时候会问一个问题，主的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工作得很热闹，但是我不一定有很多神的圣灵的同在啊，这也是我们的挑战。如果我们不是突破这个时代的挑战啊，好好去寻求我们这位神这位人的引导，那我们做不到的。所以我引用这段话哈，就是那个陶树牧师有一本书叫做认识至圣者哈，认识至圣者里面有一个他引用了一段话，是这个 Saint Anselm 哈，是中世纪的一个神学家，他写的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对我是个很好的提醒。他说软弱的人啊，他你现在就起来，他逃离你的事业小小一段时间啊，从你那些不安的想法中把自己隐藏片刻吧，他现在就卸下你一切的重担沉重的烦恼和重担啊，为上帝留出一点点时间啊，在他里面休息一会儿，进入你心灵的内室啊，把除了神以外的想法都挡在门外啊，拒之门外啊，单单寻求他自己啊。他说你现在就全心全意的对主说吧，他说我要现在对主说，我要寻求你的面，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啊。这是一段灵修的话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思想啊，就是说我们真的常常要主动的突破这个时代的挑战啊，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这种安静啊，把自己完全交开神，在神里面休息啊，安息哈，所以沉浸学道归向主的呼召哈。然后诗篇也是这么讲的，他说我的心呢，你当默然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所以结束哈，是这次结经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今天的金句吧，就是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神，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人，主的人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然后我们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就是说所以我希望就是说神能感动我们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说在这样的神的话语面前，就是不再是无动于衷哈。就是说我记得多少年退休会之前，就是黄子佳牧师就提出，他说30分钟的灵修，30分钟的安静哈，他不断的强调，与你退休会强调了不知道十几次哈，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到。所以就是我还是在想，就是说主啊，求你赐下我们这种怜悯我们哈，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主动的到神面前寻求安静啊，突破我们内心中的捆绑，突破时代对我们挑战啊，然后都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啊。我们真的思想有多少时间每一天是归向主的，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让圣灵的引导和做主的，就每一天的每一天了，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是会被转变被改变被 transform 的。我们做个祷告啊。 主啊，你是伟大无限慈爱的恩主，是你完全无边的恩典领养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赐下我们儿子的心儿女的心，让我们要得以自由。但是主，你也怜悯我们的软弱，你怜悯我们不过是尘土。主啊，求你的圣灵不断地催逼我们，不断地恩膏我们，不断地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各种各样的挑战，真的全心全意地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归向你，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断地敬拜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所转变，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自由地活出你的样式来，能够查验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